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愿神赐福给您。今天啊，咱们要来继续的读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听思念三姐弟的小故事。关于这一系列的故事呢，实际上正儿想让您更加的清楚明白神是如何来帮助以色列民更深的了解神赐给他们产业背后的那个祝福和心意，而我们又如何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去体会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该如何的爱他，而我们如何把我们自己的爱献在他的面前，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归给他，成为神的产业。好，今天我们要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在爱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挂在您的心上，捧在您的手中，而好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您爱我们到底有多深。求主你怜悯我们，今天让我们回转归向您，因为我们就是您的产业。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产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故事说到在思念生日的当天，妈妈接到了外公外婆的一个电话，就泣不成声地跑到了屋外。当时思念和思恩跟着她问说，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妈妈泣不成声地说，你外婆告诉我，外公得了重病，已经快不行了。外婆说外公患了晚期的肺癌。思念和思恩只是很心疼妈妈，对于外公生病的消息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外公，甚至都几乎没有从妈妈的口中听过外公外婆的消息，而外公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存在。面对妈妈的痛哭，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妈妈哭着对思念说，女儿，对不起，妈妈不能陪你过生日了，妈妈必须带着你弟弟回去看外公了。思念听到妈妈的这番话，再一次的感觉被妈妈抛弃了。她觉得爸爸妈妈的世界里任何一件事好像都与她无关，无论爸爸妈妈做什么选择和决定，她似乎都不在其中。虽然思念很想陪伴和安慰妈妈，可是他的妈妈却说现在要带走弟弟，尽管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妈妈仍然要离开。这时思念的心里空落落的，但是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冲回家，冲进自己的房间，积压在他心里多年的痛苦和孤独，以及他多年渴望家人团聚的梦想， 破灭之后的痛苦如洪水一般的涌来，思念顿时爆发了。这些年一直以来坚强的伪装和懂事的盔甲全部都被击碎了。孩子在心里暗暗地决定，从此以后他永远不要为父母亲做好孩子，他再也不要讨好爷爷奶奶和任何人，他要做自己，他要做任何一件他想做的事情。于是思念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根本不顾及所有的人还在等着他一起庆祝生日。宾朋们看到家里一团糟的状况，也都理解和宽容，安静地纷纷离开了。一场原本热热闹闹的生日宴会以不欢而散而告终。思念一个人在房间里哭泣，而思想根本不在乎，他甚至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窃喜，姐姐终于不是大家眼中完美孩子了，得不到爷爷奶奶的疼爱了。他还自私地想，哼，我才是爷爷奶奶的长孙，思念啊，你迟早有一天会从这个家里离开的。小思恩坐在姐姐的门口，不停地想要逗姐姐开心，她一会儿安慰姐姐，一会儿给姐姐画画。妈妈看到这样的场景更加痛心，因为她知道自己无法弥补女儿的痛苦，可是她又无力去改变这一切。她的人生就像一直在一个错误的恶性循环中堕落着，她必须赶快回去看自己的父亲，因为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能够与他们和好了。他的心中只有马上带着思恩回去的焦灼。而小思恩画好了他想说给姐姐的话，就将画从门缝里塞进姐姐的房间，然后依依不舍地被妈妈拉走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去往外公外婆所在的城市的途中，妈妈因为一直心里非常的焦躁，开车走神，导致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今天的故事很沉重，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沉重，但仍然充满了盼望带来的喜乐。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确是没有喜乐的理由的，但因为有了上帝的救赎，今天无论多苦，其实都是化妆的祝福。神对自己的百姓充满期待，他对你对我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并且顺服他的带领，我们就能够体会心中那种无比的盼望和喜乐，哪怕环境是黑暗痛苦艰难的，由于他的同在和掌权，都会将成为我们从死因的幽谷当中救拔出来的理由。他会把我们从死因的幽谷中救出来，带到他的应许之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信靠顺服您，在至深的黑暗中忍耐等候，相信您的应许绝不会落空，相信您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和旨意是好的，帮助我不灰心不气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爸爸妈妈可以带孩子们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和父母一起谈谈自己的梦想，让父母告诉您他们对你未来有什么期许。第二，再想想看神对我们对他自己的百姓有什么期许。但愿透过今天的读经和祷告，让我们更深地体会，人会绝望，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从不失望，他总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用永不止息的爱在等待我们回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机会回转归向他。最近的话题呢比较沉重，珍儿希望父母亲能够陪伴孩子们一起聆听，这样可以及时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继续和您分享。
爱的力量，温柔坚强，爱的力量超乎想象，一直释放最深的捆绑。我相信主爱的力量，在爱中没有惧怕，在爱中软弱变刚强，十字架的大爱胜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使我们合一，才会割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明光，
我是小月。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你们二位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自己蒙恩了，得到福音的好处了，就愿意出来让别人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是的，
他的拣选和这个恩赐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他在万人当中把你们两个拣选出来，又把你们放在一起。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听听看你们两个是怎么相恋相爱，然后怎么样共同的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走上这个婚姻这一条蒙召的道路呢。
我们当时毕业之后就在一起服侍，
是
那认识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对他有好感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一些个性有些吸引我的地方，我想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这种互补的个性，他是比较外向的，我是比较内向，他是有点大大咧咧的，其实我是内心比较细腻的一位弟兄。
真的？
是的。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对他开始有好感，我非常清楚知道说那我这一生要服侍主，
是
走全职的道路。我相信说神预备的是一定他愿意一起走全职，虽然当时他也全职了，可是我不确定哈，就是说他的内心对于走全职的道路是有多么的坚定啊。
是，
所以他所以开始会祷告，那后来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慢慢的看到确实他是一个愿意完全奉献自己也一起走侍奉道路的姐妹。我们大概认识一年左右，我就开始
追求他，
对，就向他表白呀。然后出乎意料的就是我以为他会很乐意进入到这个寻求关系当中。我可能一种
你对你自己的这个自信有点过满了是吧？
过满了。他的回应其实当时让我觉得哦天哪，原来他对我的好感啊、哦、其实很少，一点点而已的是吧。
OK，
所以我们可能等会儿留给他说一些。那我们过后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先一起祷告寻求，
是
他也愿意开放，我们来寻求看看上帝是否带领我们进入到恋爱的关系中。所以大概可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时间比我想象的快。但是这个中间最特别的是一开始追求他的时候，我觉得有段时间真的把他当作偶像、啊、以至于他会对我的回应说他总觉得好像看我的时候好像差了点什么。那时候后来回想，其实那个时候是把他当作偶像、
啊、
后来你们这太着急了，希望他快一点说那我们愿意进入恋爱关系啊、
嗯。
后来神也改变我的心，让我耐心等待，
是
继续的去关注他呀，或者是 在他的生命中去做该做的事情、
嗯、是
那神的时间在他的手中，那那个之后其实挺奇妙的，时间他的心很快就改变了。
是，所以你一开始观察他喜欢他已经自己有一段时间，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你提出表白的时候会被拒绝，或者是对方会突然给你一个就是我给你的是一桶水，你突然说我只是一瓢那个差距有点大哈。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就是会让你们更清楚更理智地进入到一个讨神喜悦的关系里面去。但我觉得也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的小月姐妹呢，虽然你对她好感并不是那么爆棚的状态，一丢丢而已，但是是什么让你觉得可以我们开放为这个事情祷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因为她是我在神面前愿意把我的终身大事放在她的手中去寻求去顺服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的人可能就是哦，对你没有好感，或者是你不是我的菜，我就根本都不用祷告了。但是是什么让你又愿意给这个弟兄一个机会去观察他，一起去寻求呢？
我自己觉得吧，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是对的时候。
是
因为我毕业想要服侍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2年之内就是不要进入任何亲密的关系，我想好好的学习成长服侍，所以给我2年亲近的时间。然后他表白的时候正是那2年结束的时候，我在想啊，那可能是
卡点进行，
对，可能是一个上帝学
一个 sign，
对，好像神就把这条堵的门打开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确实是有好感的，可是好感也没有那么的夸张啊，说我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是，
所以我觉得也是在一个祷告的过程中，觉得我没有那么充分的感情、嗯、然后如果一起进入一个恋爱的关系，可能两个人相处会有一些落差嘛。
是，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时间，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寻求神的心意、嗯、我需要祷告。我常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开玩笑说，我人生中间最重大的事情都是靠做梦决定的第一个是信主，其实在我信主的经历里面也是有一些做梦的，
神给了你一些特殊的异梦，
期待的回应、嗯、对。然后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就像积淀一样反复试验2-3次、嗯、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下不了狠心。最后是我有一天灵修的时候，上帝好像就突然光照我了，他说我必照明你前面的黑暗，你在害怕什么呢？我在想我在害怕什么。我觉得进入一个婚姻或者进入一个亲密关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世人不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我必须有100%的保障，上帝你说就是这个人、嗯、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人就可以。可是我就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好像上帝没有特别明确的跟我说，哪怕我做梦反复验证了好几次我还是有担心。在那一天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对，他必照明我前面的黑暗、嗯、就是让我放下这一切的担忧、嗯、正好那个时候我们的师母也是很有意思，他有一句话就直接敲进了我的心里面，我也会跟他分享嘛，他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不可能在这么大的决定上面一点责任都不想承担。
是的，
对，所以我就忽然醒悟过来，好像我说啊，上帝你看这个人是你选的，如果以后出了问题
那就是你的问题、
啊、不是我对，所以好像我在推卸一个责任、嗯、可是经过祷告寻求还有一个决定，我就觉得对，确实我是需要做我自己该承担的部分、嗯、然后我觉得上帝的心意已经很明确了。
是，
对，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恋爱的关系。
这个寻求的过程很特别哈，希望听众朋友不要效法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异梦，因为神的带领给每个人不同的带领。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月姐妹刚分享了，其实她是有上帝的话语，非常清楚上帝的话语临到他，正好跟我们明光弟兄一样的这个名字都给你了我也觉得师母很有智慧啊。其实你看到我们的一生从来不乏神的主动，但也不乏人的回应。我们人的回应就是一定要自由选择意志里面出来一个主动的向神对我们的赐予做出一个回应来，无论是呼召还是福音还是婚姻，这一条道路上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但是你敢不敢接招，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就是婚姻之后的这个路天色是否长蓝，肯定是不，这个对于另外一个完全失控的人的生命，我怎么去确定说我们两个人可以长长久久的在一个契合的关系里面，它里面是包含了说我今天愿意，我愿意踏上这条信心的道路，只有当我自己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刻，我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婚姻的道路里面学习说我该负的责我还是得负我该学习的舍己我还是得学哦，原来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美好，我也觉得很特别。其实你们二位也有一点点像我跟陆佳牧师，我们两个恋爱的交往的故事，也是才开始一个谈的时候，另外一个觉得说不是差一点点一丢丢，是差很多很丢丢的这个过程，但是最终神所配合的真的是人不可以分开，包括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权柄可以去拦阻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尤其是对你们要蒙召服侍的人来讲，我觉得顺服是第一步嘛，所以就在你们的婚姻的事情上彰显出来了哈。那下面就要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这个婚姻在过往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你们觉得对你们的侍奉有什么样的影响？乃明光弟兄，就是你娶了这个你心心念念曾经一度把他当成偶像的这个妻子，进入婚姻里面以后发现这个偶像的光环都去掉之后你是怎么面对的？然后这个婚姻这个侍奉对你们自己后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先补充一点，这个光环恋爱的时候就已经破碎掉了
感谢主要不然就落差太大了，
是是是，感谢主。其实就像小月说的哈，我们正式开始谈恋爱之后，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有点在这个关系当中啊很难、嗯、因为也许是过去这么多年这种成长的背景，我是一个不喜欢冲突的人。那当然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之前呢，我也一起跟同工服侍哈，也有过这种关系的冲突，但是直到是认识他然后开始正式谈恋爱，我就发现哇天哪，一个人可以让另外一个人这么难受难受的睡不着觉
心如刀绞辗转反侧，
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俩打电话晚上，他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打电话的人啊。我们见面的时候聊得还可以，但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聊得不是很好，那他聊得不好的时候就不说了，那一次呢直接聊着聊着把电话挂掉了我、哦、天哪，我说
从来没有个人这么对我，
敢这样对我
好谦卑啊这个功课
真的让我
这个不单单是被拒啊直接就是拒绝 customer service
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关系的磨练，让我认识到我不知道怎么去可以更好的去对待他，让他会觉得说心情会更好一些，和更好的方式去沟通，也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也意识到说哦，他其实会容易也会伤害到我，不是我想的那么好
就是让你一下子在一个清醒的现实当中去面对自己，面对他，
是
再也不会有那些假象或者是虚假的这个对爱的诠释来拦阻你们真正学习爱的功课了，因为爱就是很久忍耐
是的是的是的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小月姐妹，就是到底是什么让你让他这么的纠结辗转反侧这么的痛苦，你为什么不想跟他讲话了要挂电话，是什么让你觉得跟这个弟兄没法沟通呢？当时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
已经不记得了
那好，这样的一个沟通模式有没有带进到你们的婚姻里面？
我觉得后来其实这样的场景倒是出现的不多，其实后来因为我可能意识到电话沟通对我们俩来说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嗯、因为我们是一起服侍认识的嘛，
是
我们还是有很多见面的机会，
是
所以后来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见面的沟通，那比电话就好多了、
嗯、那太好了。
再往后呢时间我是觉得神借着这个关系也特别是借着他给我生命很大的祝福、嗯、因为我会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开始认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啊，在这个关系当中、嗯、不只是说
在这个关系里面才越深的意识到、
这个、越来越深的认识到、嗯、这个是对我很大的帮助，虽然当时是痛苦的、嗯、真的是我是这么不好吗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还记得我们俩在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可能对他或者对别人我忘了是有生气有情绪了，但是我不承认， 我当时的生命是这个阶段，我觉得啊，本来我就是一个挺愿意去跟别人保持和睦的人，信主之后呢，我更觉得
我是一个很和睦的人，
和睦的人，
很谦卑的人。
其实我知道基督徒也可以生气，不能犯罪，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这个生气表达出来。他就会跟我说你生气了，我一开始说我没生气。
所以有一个人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实际上是把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面具把它揭开，让你觉得无法逃遁，很不能够接受自己。因为其实不是他们不能接受你，是你自己不能接受你自己。
对，接受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在我过去的生命当中太缺少了。
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可能跟我们华人文化也有关系的。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更加的是喜怒不形于色，加上你在信主的这个阶段里面，马上又进入到一个更加的要什么柔和啊、谦卑啊、喜乐啊、彼此相爱啊，你的这一些外面的本来是生命流露的本质变成一个外面的枷锁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你的妻子却让你不断不断的要碰触到那一点，就是哇，我真是个罪人，我如果再不小心再不改变就变成法利赛人了。所以这个冲击对你来说会不会很要命，要了老命了，要不改变就没办法继续，是吗？
是的，其实也很感恩，就因为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把自己的真我逼出来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个真我逼出来的时候，你也体察了福音的大能。
是的，那其实经历福音的大能应该说在这个关系之前就开始有了，因为跟同工哈一起服侍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原来我理性上知道这么好的一位同工，也是姐妹哈，但是我们就是同工，我就会心里面会对她有这种的恨意。当冲突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甚至觉得甚至不希望有这个人在我身边，我觉得很可怕。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只不过频率不高，但是跟他一起的时候这个频率是很高的。我相信是相互的，
我觉得你是活过来了。以前频率不高是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频率的
现实。还时常的在主耶稣的面前能够去承认自己这些负面的情绪，也承认自己受到的伤害啊，但是知道耶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太棒了，
那我来领受他的赦免，我来祈求圣灵的帮助，我去真实的面对，扒开我的心，把我里边的情绪啊，那种不满啊，告诉神，向他认罪，承认我的自私，我爱我自己，我就是更爱我自己，
是
这些带到他面前，求圣灵的帮助，我觉得很奇妙，这个就能够从中恢复。
是，
我觉得我的爱枯竭了，但是呢经过痛苦的阶段在主面前的祷告，圣灵的帮助，我觉得哦，很快我又好了，我觉得爱火出来。
因为你发现说哦，原来从来我一点爱都没有，我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器皿，但是神要给我爱，他就会重新把这个爱注入到我这个器皿当中来。
对，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爱有能力有什么，最后我们每一次生命的突破都是到达那个死因的幽谷，就是往上看，说我再不能比这个更坏了。但是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说，哎，原来会有除了上帝之外，除了耶稣基督，居然有一个人他认识到我这个本相，他还能够爱我，这就是婚姻展现福音大能的这个时刻。为什么我们说婚姻它是一个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它实际上就是个活化的福音。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更深刻的体会到，原来这个女人她比我想象的更爱我，因为她早就知道我的本相，她比我自己都更先意识到我的本相，但是她并没有弃我而去。这一刻我真的觉得是焕发出一个很荣耀神的婚姻来，并不是说我们两个还彼此相爱然后甜蜜幸福，根本不是这样，而是把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我是真儿，
我是明光，
我是小月，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